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阿七。在前一段时间，龙蜜旅社推出了一个新的企划，安心树洞。其实这个企划是当初我提议的，因为之前考虑到在我曾经还直播的时间段里，还是有不少小朋友有像当时我直播的那个树洞企划里投送心声的。而且除了这些直播的时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也通过私信啊，或者是邮箱发送等等的方式向我吐露了一些自己的心声。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大家都素不相识的网络世界，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容易得到一些真实的安慰吧。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是想给大家一些内心的鼓舞和力量。那么由于这个企划是当初我向大家提议的呢，所以说目前第一期也是社团委托了我来进行一个合作，来诉说和解答这一次的树洞。不过呢，在评论区也看到有一些小伙伴说，感觉这个企划可能不适合一个社团来做，应该是某个人来做。其实这个跟某个人来做也差不了太多，一个是呢，你们投送的心声除了这个邮箱管理员之外，也只有这个作为这一期的 CV 小姐姐可以看到，所以说也不太用担心这个隐私的问题，也并不会大家说哎呀一群人在一起讨论你这个事儿，不会的。其次呢，就是还有人看到说这个企划可能会比较冷门，其实我们也有想到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万一大家其实也挺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呢，就算只有一个两个也算是帮助到大家嘛。而且你也可以不把它只当做一个树洞企划，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读评论啊，对吧？比如说有一些变态就在评论区里面说，台本写不来但发病文的话可以努力一下，还有人说可以骂人吗？啊，都可以，你们随便你们。好了，那就开始我们这一期的树洞吧。说到这里，让我诚挚的忏个悔。其实这个6月10号这个企划发出来之后，我们的邮箱管理员呢就已经收集然后整理然后以很快的速度发给我了，但是我实在太拖了，所以就一直一拖再拖，导致他就是有点难产。不是社团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小朋友的树洞，我有一个高中时期的前女友，目前我马上大二了，我还挺喜欢她的。然后前不久脑子一热加她，过了很久才通过我的申请，然后我就偶尔跟她有一句没一句的扯。我还是喜欢她的，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了，而且我找她加她好友，她也应该能看出我的目的的，但我也不确定她是否有那个意思。他给我的感觉是若即若离，忽远忽近。插一句啊，其实以我的情感经验来说，以及我阅读的各种大家的情感经验来说，其实往往如果说你是跟你的那个前女友啊前男友复合，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同样的方式再度分手。所以说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目前我的状态就是想找他，但我担心得不到结果，并且我本身的恋爱欲望很低。整个大一我有几次和女孩聊微信的机会，但我都没有谈恋爱的欲望。现在回头想起我前女友，也是因为她对我的好我都记着的，我觉得她很好。担心没结果的原因是高三毕业的分手，我找过她很多次，他很都是否定的，很坚决。他的拒绝消磨了我很多的决心。可是你这很矛盾呢，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谈恋爱的欲望，你为什么要追求结果呢？你又不想谈恋爱，你又想谈恋爱，你最好先问问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但是小学班里有个女孩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她总是偏分的短发，灵动的眼睛带着聪慧和狡黠。她很爱笑，但是笑的时候总会掩住口鼻，只露出眼睛像弯弯的月牙，带着醉人的笑意。虽然毕业后很少再见，但是我的心里永远被她充满，最躁动的青春期，内心也总是充满了她的身影，总是那么温暖宁静。然而时过境迁，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有男友了，我才发现我心里只有她小时候的身影。直到此时我才明白过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谁，也没有爱别人的能力，才明白恋爱乃至婚姻都给不了我内心的安宁。这个就有点扯了啊。我在想，如果说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这时候是单身，是吧，你就不是这个心态了。我屏蔽了他的动态，不愿再看他的喜或忧，也没有和他聊过一言半句。还是那句话，他如果这个时候是单身，我不信你不去聊。往事如烟，和他相处的细节我都遗忘了，也没再爱过其他人。唉，这都是小年轻的无病呻吟，好吧？也没爱过其他人，你爱过他吗？爱这个字眼啊，是非常郑重的，不能随便用。你说你爱他，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你青春的符号吧，他代表了你的青春，而且他在你的记忆里一轮一轮加深那个滤镜，你毕竟是小学时候的白月光嘛，再加上你也从来没有机会得到过他。日复一日的居家办公也打消了社交乃至于出门的想法，心里只留下小时候他的身影，站在夏日骄阳射不透的杨树绿荫中。哎，这个居家办公我也是要吐槽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居家办公了一个月，然后现在呢虽然说正常上班了，但是单位还是要求说不聚集不聚餐，然后尽量两点一线，所以说还是不能出去玩。哎，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抒发，然后呢还被我臭骂了一通。我实在是觉得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就是怎么说呢，你就不要想太多吧。你说你现在跟这个前女友你聊天，你快乐你就聊，你觉得你不快乐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一边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不要就是聚精会神的去搞感情，无论是友情和爱情，如果你是聚精会神的搞感情，你往往一般都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第二位同志，又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我在辗转反侧不知多少个来回后重新拿起了手机。上次与小饼干小姐姐相见已是半个小时前的事情了，在楼眠的阴声里，温柔的鸡腿堡小姐姐和我道了晚安，此刻椰子小姐姐已经睡下了吧，而我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选择在这漫漫的长夜中独自失眠。姑姑小姐姐，发条动态吧，我对着手机祈祷着，这样我就能缓解没有入睡的罪恶，同时也能满足对麦熊小姐姐的思念之情。尽管这意味着陆爵小姐姐要因为我自私的愿望而推迟睡觉，可是如果没有伞伞小姐姐，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明天的太阳了。但是不知道是神明听不见我的祈祷，亦或是小蕊小姐姐已经睡熟了，我的手机仍然没有给我一点关于他们的消息，这没用的废物。我把它甩开，好像这样就能解决我的问题一样，然后成大字摊在床上，感觉柔软的床垫正在把我吸入地狱，而天花板上显露出余香乙小姐姐的虚影。一审小姐姐，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就此坠入地狱，求求你显灵一次吧， 把这个可怜的人从洞窟里解放出来，稀饭小姐姐。但是没有人听到我的呼唤，我不该不听从阿七小姐姐的教诲及时入睡的，以至于当我深陷罪恶时，她也不能及时解救我。括号没关系，阿七小姐姐此时也正在深陷罪恶之中。当我的最后一部分将要陷入布料之下时，那被我抛弃的手机忽然发出了响声。不对，不是响声，是天籁。喂，是你吗？我的粉丝，这是芝芝小姐姐，她显灵了，她来救我了。即使身体已经不知何处，但我还是靠着意志让自己翻身跪拜，给了这神迹最高的敬意。我是樱太郎小姐姐的从属，是西堂小姐姐的狗，绝非你们这些魔鬼的财产。于是我安全了，那可怖的力量在红茶小姐姐的声音面前销声匿迹，我也可以安心睡啦。好，这段不做制品的文字结束之后，来到了第三个小朋友的树洞。树洞你好，最近有些事情让我觉得很郁闷。我和对象谈恋爱已经差不多四年了，中途虽然也有过大大小小的矛盾，但因为不冷战、经常沟通的关系，最终也能顺利解决。可是最近他突然毫无征兆的就不爱搭理我了，发了消息之后好几个小时不回，而且不再像以前一样喜欢发表情包了，而是就随便说两句之后就找借口去做别的事情。比较糟糕的是，这段时间生活上也有很多很忙的事情，毕业、找工作之类的事让我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难受，请问我要怎么调节比较好？一个一个回答。第一呢，就是你跟你对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事物的正常逻辑发展阶段吧，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双方就是在这个恋爱过程中逐步的那个热情消磨，然后走到了这个平淡期，这是很有可能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许他也是处在一个很忙的阶段呢，就是你很忙，你的压力很大，他可能这时候也非常忙，压力非常大，你们既然现在可能属于一个节奏上的话，就要互相体谅啊。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发得出去那种快乐的表情包吗？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废话就会很少。我也是这样，就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想发那种表情包呀，那些什么好的好的爱你，就这些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发。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现在情绪也处于一个不好的状态，你可以先不要去质疑他为什么对你冷淡了，你可以先去考虑考虑他现在压力是不是也很大。第二呢，就是你说这个压力大的时候怎么调节，其实我也并不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范本，因为当时我处于这个毕业啊、工作呀、就是这些事情交杂的时候，我也是压力大到一度就是特别容易哭，泪点特别低。如果说要说一些就是姑且还算得上有一些效果的措施的话，一个就是我闺蜜她提议的跑步，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往往就是能够消弭很多烦恼。另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坚持了很多年的事情，就是写日记。我觉得当事情在心里堆了很多的时候，就会一团乱麻，这个时候如果写写日记的话，就可以把它从你的心里摘出来，换一个地方放，可能脑子里可能心里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你把它一条条拎出来，然后写一写抒发一下的话，往往就会心情变得通顺很多。下一个， 树洞你好，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姐姐，她声音特别好听，有很多粉丝。这是我吗？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她的喜欢，每次听她欺负我，我就很开心。哦，那不是我，我是一个非常善良可爱的人，我从来不欺负别人。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问题啊？嗯，没错。哦，不，嗯，不对，你这个完全不是有小问题啊，你这个是大问题，你这个不就是变态本态吗？可以向那个逍遥同志取一下经。下一个，树洞你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电竞职业选手，但是每年到决赛的时候表现都很拉垮。TI7 的时候是怎么念的吗？我不玩不知道啊。水人波高地 TI9 的时候上高不开 BKB TI10 不搬猛犸。我感觉他都有心魔了，你能告诉我该如何鼓励他吗？我觉得这个因素有点复杂吧，可能他现在就是叛逆期，如果不是叛逆期的话，可能就是属于人生可能遇到了一些逆境吧。我觉得你不需要怎么安慰他，也不需要怎么鼓励他，他自己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他最烦的就是听别人就是指挥和安慰他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不对，其实我也知道我不该做这些，所以不需要你帮他指出，你只需要说一些跟这些没有关系的事情，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好了。下一个，树洞小姐姐你好，我是一个有点内向，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人际关系的一个人。我总是会因为一些事情或者一段时间的忙碌，会和一些人的联系逐渐减少，到最后我会发现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联系他了，又或者不知道如何去开口，最后我们的关系确确实实是疏远了。虽然我明白有时候有些关系就是这样，但是想起来还是会有些后悔，会觉得之前会不会稍微关心一点，就可以让这段关系能保持得更长。其实读到这儿我就感觉你是不是给我安了摄像头，因为其实这一段描述整个跟我是一模一样，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其实是一个情感方面不太善于持续输出和表达的人，很多朋友可能在路上也是这样被我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这两年呢，我也是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像你一样，我非常后悔这件事情的发生嘛。然后因为我其实曾经也是一个也无所谓这些事情，然后也会在吵架之后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放下颜面道歉的人。但是现在也是属于年岁渐长，人生的体验更多了吧，体会更多了，我就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吧，等后悔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我现在还是尽量在把那些想要溜走的情感关系和羁绊往回扯。但是我之前也确确实实在这段关系之中付出了努力。一开始个别的人离开疏远我，会觉得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有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说到底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一段人际关系吧，可能思路有一点乱。其实思路并不乱，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人，我也在不停的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维系人际关系。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一路上就是你总会跟他的朋友关系的那个圈子越来越远，比如说上了高中的话，离初中的朋友关系圈子就会越来越远， 上了大学，离高中的朋友就会社会圈子就没有交集啊什么的，就一路都是这样。所以你要是说想一直维持在当时的那个友情浓度是比较难的，也不必这样苛求自己，他们永远都是美好的回忆嘛。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开始不想要后面的时候真的跟一段关系彻底断开了，然后很难过的话，你可以选择先考虑偶尔去跟他分享一下生活日常，不要就是完全断了联系嘛。其次的话就是你可以更加关注一些重要的日子，比如说不要错过你每一个好朋友的生日，这是我目前一直在做的。毕竟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嘛，如果你用心的为他准备一份礼物，为他准备一份祝福的话，应该就是会很好的维系和经营这段关系。除此之外的话，如果说你要是看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正好是你跟他的那个兴趣交集的领域，你就可以跟他闲聊两句分享一下，也并不奢求说哎呀我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要跟他分享，也不现实。因为你生活中有太多朋友或者是太多亲人啊，各种各样的人需要你去分享，并不需要事无巨细的跟每一个人分享这些，你就可以选择跟他共同爱好领域的这样的东西去分享。这是我的一点小体会，我其实也在摸索当中。如果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让我取取经。下一个，龙眠旅社的小姐姐，你们好，你们好，哈哈哈，其实是你好，他们都没有看到。我很喜欢你们的作品，看到你们的动态有这个活动很是开心，也想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事情。今年我快从大学毕业了，但由于种种关系，今年可能没有办法准时拿到毕业证，和家里的人关系也不好，很多烦心的事情也没有人可以交流。那建议你就是可以交一交就是网上的水友们，群里的水友们。很多人建议我和再插一句，还可以选择像我刚刚说的写日记啊，我觉得写日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压方式。我从初中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人建议我和父母沟通，但小时候留守，而且每次父母回家都是责难，导致我越来越不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虽然之后上了高中与大学，父母也表示为以前的事情抱歉，但感觉小时候的事情仿佛就像一层阴影，让我感受不到那种亲情。有时候我好羡慕别人和父母的关系，在这些时候可以依靠他们，而我非常茫然，既不知道以后是该工作还是该继续二战考研，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家人的关系。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回到正轨呢？谢谢。我一件一件说吧。其实跟家人的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他跟家人的相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跟家人相处方面多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但你能说他们的父母真的不爱他们吗？并不是的，你的父母可能很爱你，然后呢你对他们也是很爱的，只不过你们两方爱的方式不同，他们不能对到同一个频道上，所以你们互相接收不到，然后你们就互相觉得很苦恼。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目前跟他们沟通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可以尝试先暂时不要就是为了沟通而沟通，不要说去专门跟他们聊这个感情，聊以前的事儿，可以考虑放开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情感问题，而从生活琐事开始，比如说多跟他分享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呀，多多关心他们一下他们目前的生活呀，然后说一说你这边附近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啊，听听他们说一些身边的有趣或者是无语的事情啊，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生日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给他们准备一些 不用很破费但是很用心的小礼物呀，这些其实能够实质上去改善你们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为了治愈他而治愈他，这样太刻意了。还有呢，就是可以考虑写写信，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特别喜欢写信，而且我觉得写信呢，就是是一种很好的传递感情的方式，它相较于说话显得更有情感的温度，因为是你一笔一画写上去的嘛。而相较于发微信呢，它又因为它是实质的一张纸张，它更能承载一些更厚重的情感吧。你写信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写了一张纸，你可能会那写信的那半小时，你就会一直在回想你们的相处，去仔细的回想你想要对他们说的话，这个情感体验是很不错的，可以建议你去尝试一下。对于这个不知道是该直接工作还是继续二战考研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就是人生规划吧，这个事情真的很复杂。如果说你现在工作你的待遇不够好，然后呢这个工作机会比较一般，然后你也不喜欢这个工作，那你就可以考虑再挑战一次嘛。或者说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其实能找到的工作还不错，然后我现在考研只是想要锦上添花的话，然后后面再一边工作一边考研其实也不是不行。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建议是能够跟你的亲师兄师姐讨论一下，他们对于本专业的一些就业情况呀，一些考研的后面的一些利弊呀，可能会更加全面的了解一些，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加中肯的建议吧。好了，那今天的树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这只是一期试水，如果说大家觉得不错，那一定要奉上自己的一键三连。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一些全新的企划的小想法，也可以欢迎大家私信或者评论区告诉我，或者是龙面旅社，我们也会多多合作一些有趣的企划。那么在这一期树洞结束之后，如果反响不错的话，应该也会发布第二期的树洞征集。如果大家到时候有一些想要说的、想要发泄的、想要吐槽的、畅所欲言，欢迎大家发送到龙眠旅社的社团邮箱 sleepingdragon@foxmail.com。 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